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这个华严法门六哈，这个导师提了很多经啊，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说明这个普贤十大愿是怎么来的啊。他早期还没有集成八或是十相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忏悔法门的一种哦，然后慢慢的呢，就发展到变成是普贤的行愿哦。早期它还只是一个忏悔的法门，但是呢，导师先说明这样的忏悔法门的经，它跟华严法门有关系。这是第一段的一个论证啊、哦。再来，真正变成普贤行愿是什么时候啊、哦？第一个先说他们有关联，才会慢慢演变成，就是变成华严法门的内容。本来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忏悔法门，对不对啊、哦？那当然华严他自己也有他的法门。但是后来他怎么会变到华严经里面一品的内容啊、哦、导师在说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他们其实很早就有一些关联性，然后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啊、哦。那走到最近的时候就是文殊师利发愿经啊、哦。那他其实已经就是跟普贤行愿赞的内容里面的偈呢，跟普贤行愿赞基本上已经相似度哦，达到可能九成以上。所以导师在128页，在128页说，文殊师利发愿经就是普贤行愿赞的古本，基本上都就已经是一样了，只是说偈颂少了一点而已啊。所以演变到这边呢，就变成是一个变成普贤行愿啊。那变成普贤行愿，跟变成这一个四十华严里面的一品。那又是两回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啊、哦、成立的一个时间。我们先看前面呢，我们提到在128有谈到三曼陀跋陀菩萨经，对不对啊、哦？是吗？啊、哦，128从127就开始了。三曼陀菩萨经，那他的集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按照导师书里面讲，他是3世纪初所集出了、哦、就是成立、哦、那3世纪初大概就是2021到2225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时间、哦、那这里面已经提到7愿了哦，7愿啊、哦，好，所以上述的内容，二经大概是在3世纪，哦，这都导师书里面，有时候导师写3世纪初啊、哦，有时候又讲3、4世纪之间啊、哦，因为没有很详细的一个，只有传来的时间呢、啊、哈、哦，就是。翻译到汉地有一个大概的时间，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哦、没有人知道。所以它大概就是一般啊，就是一部经从成立到传到汉地来呢，一般是估100年左右，100到120、哦、所以什么时候传到汉地往前推大概100多年、哦、100年就是大概是他在印度开始流传的一个时间，就是极初啊，极初啊。 好，所以这两个已经谈到七个愿啊，特别是文殊悔过经啊，文殊悔已经谈到七愿啊。好，再来关于十大愿呢，这个就是128这边的阿拉伯数字二，关于普贤十愿的版本，还有忏悔法门的一个关联这一段啊。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溢出跟挤出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看一下《四十华严》，它溢出的时间，根据经录啊，它是公元795到98啊，普贤行愿赞758到774。好，所以普贤行愿赞比较早一点，它有单行的啊，在60华严、80华严那时候还没有这一个40卷本的最后一卷，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内容啊。好，所以它是先单行本，然后最后再并到华严经里面。入菩萨入法界品的一部分，所以普贤菩萨行愿赞啊，他本来是先单行的，然后最后才并到这个华严经的一品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他有一个过程，是普贤行愿哦先成立，然后变成是华严经的一部分，那又是后来的事情啊。好。那这边我们还有谈到这个文殊师利发愿经啊，也就是普贤行愿赞的古本，根据经录或是导师书里面所说，它是420年公元420 CE 啊。CE 大家知道就是公元啊， Common Era 啊。好，所以它是五世纪的了。5世纪，好，那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上星期谈到129嘛，哈，129的表格下面，我们今天就接着这个地方哈。那在 B 这一段呢，古本第十一纪以下啊，唐译二本同。是回向啊，也就是文殊师利发愿经啊，那导师就举这一个经的内容，我所及功德回向施众生，就是普皆回向嘛，哈，有没有？第十项就是普皆回向，那究竟菩萨行逮无上。逮就是达到啊，达到这个无上菩提啊，然后38偈呢，我善根回向，愿悉与彼同，所以都是回向啊，所以11偈《文殊师利发愿经》有44颂，对不对啊？所以从11颂以下呢，就是。都是普皆回向的内容哦，所以导师上面就引了这个寄送了啊，上引的寄送呢是唐译二本所同，所以从11偈以下都是回向啊，那唐译二本是从12颂以下啊，从12颂以下啊，因为。唐译二本呢，在广修供养它多了一颂啊，所以在普皆回向是从12颂开始。那这一个大家可以看这一个表附录，大家可以把附录把它拆开来，另外订一张哈，在你讲义最后面有一个附录啊，所以以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等等啊，普皆回向。在第附录二上面有没有啊？ 那第一栏呢是文殊师利发愿经，第二是普贤行愿赞，第三是四十华严。那所以四十华严是从第十二颂开始。好，那回向的主要意义呢？我们回到129，回向的主要意义，如十一颂所说，十一颂就是我们上面我所集功德，有没有？我们上面的这几个颂后面都有一个这个记诵的编号，我所集功德，也就是文殊师利发愿经这边说的第一行，我所集功德回向施众生，究竟菩萨行待无上菩提。那这边导师说他的意思就是将前面的从礼佛然后到劝请，对不对，请佛住世等等所有的一切功德，所以前面这几个愿的一个修学到最后呢，第十就是把这些功德呢回向给众生，使众生与自己都能进修圆满菩提菩萨行，然后成无上菩提。好，那进修菩萨行中的大愿大行所得的种种功德，如华严经也是入法界品所说那种种功德就需要去看这个华严经跟或者入法界品里面所说到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多好，再来总结所以导师从这样的一个考察呢，就是认为这是以礼佛然后一直到劝请等法门呢为入普贤行愿的方便什么意思？我们一开始不是说真正的普贤行愿跟我们后来的普贤十愿嘛这个所谓的普贤行愿就是真正的普贤行愿是在我们讲125一开头的地方是这一种非常高大深广这样的一个愿好，所以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愿的一个境界呢？就从这个简单的礼佛称赞供养忏悔等等慢慢的去累积我们的福德然后慢慢就能够达到真正的普贤行，真正的普贤行愿是深不可测的了这个导师说是让我们因为深不可测很难修，就从这一些内容开始修，普贤的十大愿开始来修，那这十愿它其实是入普贤行愿的方便它不是真正的普贤行愿好，再来忏悔法门主入华严法门的一个实践好，导师这边说忏悔法门主入华严法门，主入就是被编入华严法门这边所谓的华严法门就是普贤行愿而不是编到华严经里面普贤行愿它已经是华严法门了已经是代表华严法门，因为它是普贤的行愿嘛那所以这边的所谓的编入华严法门就是忏悔法门，本来不都是忏悔嘛，对不对？然后呢随喜嘛回向等等还有劝请这一些那慢慢变成这一个华严法门，就变成这个普贤行愿了。那导师这边提到如文殊发愿经，文殊发愿经什么时候 文殊发愿经刚刚我们说是四二零溢出的，对不对？可能是西元如文殊发愿经那样的内容，因为文殊发愿经其实就是普贤行愿的嘛，它是普贤行愿普贤行愿颂是吗？我们对普贤行愿赞的古本如文殊发愿那样呢，老实说可能是三世纪已经成立了。三世纪大概是什么时候啊？201到300就是三世纪，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投影幕。老师就这样子讲了一个时间，我们就会觉得这时间怎么来的了。好，那这边做了一个说明，就是导师这个时间的推断可能是依据文殊悔过经来做一个推断了。那文殊师利悔过经前面说到他是三世纪初几出的嘛，那三世纪初就是201到 225, 他已经提到七愿的内容，少了什么称赞如来。那始终之三世纪可以是指三世纪中或是三世纪末。那这边可能比较可能的时间应该是三世纪末了。三世纪末就是接近300年，公元300年左右。就是公元300年，这边写一下。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时间？因为文殊师利悔过经已经有七愿了嘛，那文殊师利发愿经，大家不要搞乱，都是文殊，一个是悔过，一个发愿，悔过比较早了，他的翻译的时间大概翻译时间有点忘了。好，文殊师利发愿经已经有八愿，那这只是差一愿而已。那导师大概估计从七愿到八愿应该50年就可以发展完成。OK, 好，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算的话，那就是251到275了，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三世纪中，对不对？251到275，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它就是251。到275这个就是从七愿到八愿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如果是依照文殊师利发愿经，也就是普贤行愿赞的古本，它的溢出时间是420。那从经典集出到传道汉地一般大约估计需要100年或到120了。若以这个120来估算，这个集出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300年，那也是三世纪最后一年。四世纪是从301开始嘛。所以2000年是第几世纪啊？ 两千年还是二十世纪？2001年才二十一世纪，是吗？这个有时候很奇怪哈。但是这个时间很特别，公元没有零年的啊，它只有前一年跟公元一年。OK， 那没有零的啊。好，所以从两种方式来算呢，就是从文殊师利发愿经的溢出时间啊，估回去，那它就是三世纪末啊。那从这一个文殊师利悔过经的这一个集出时间啊，大概是2001到2025之间，再加50年，就是2051到2075，这是三世纪中啊。所以导师说，可能西元三世纪已经成立了啊，但是应该是这样子算出来。好，再来，那如像40卷本以长行及寄送编为华严经末后一卷呢？哦，那在西元695到699译出的唐译本，就是80华严，这边大家写一下80华严。这80华严还没有普贤行愿品这样的内容，它有入法界品，但是跟40华严整个40华严都是入法界品，它最后一卷就是普贤行愿。所以在七世纪末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一卷，可见末后一卷的集成。什么意思？就是编入华严经入法界品的这个时间啊，导师说在7、8世纪间的事情啊，7、8世纪间大概就是就是700年以后了，700年以后，好，所以大概这个，所以这边的是这个7、8世纪间的事呢，这是指10院或8院编入华严经的时间啊，那它变成华严法门的一部分。所以这是编入华严经的时间比较晚啊，那变成华严法门的时间呢啊，就是跟普贤行愿结合啊，又比较早，然后它是单行本，然后再晚一点，在7、8世纪就编入这个华严经里面的一卷。好，所以导致这一些说明可能好像什么成立啦齁，集成啦，这个都同义语啦齁。成立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成立，但是变成最后一卷，那又是另外一件一个过程齁。好，我们看到130页。在文殊发愿经的8支中，导师说加上常随佛学还有恒顺众生呢，它是为了适合华严经10的法门啊。所以本来这个普贤行愿应该是有8院而已啦啊。如按照前面我们这个表格的比对嘛，寄送啊，这个长行里面啊，在佛经的编辑过程当中，长行比较容易修改，因为寄送你要符合格律，你要再调整，它可能会困难度比较高一点啊。好，所以这个导师说变成10，应该是要配合华严10 的这样的一种题材啊。那长行的十大愿里面有提到穷虚空遍法界，就是这个愿呢、啊、要穷虚空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也是看起来也蛮高的啊，境界蛮高的啊。那导师说这是模仿十地品里面初地所发起的十大愿啊。好，由于长行改为十愿，然后四十卷本的寄送呢，虽然只有八愿，但是也有这个长随佛学的内容，还有恒顺众生的内容啊。比如说，在第十三偈啊，随一切如来学，就是长随佛学嘛，这是在第十三偈。第十三颂里面有出现，还有在第十四颂呢出现我普愿随三世学，这也是常随佛学啊、哦，这也是常随佛学的内容。再来，我常随顺诸众生，这是恒顺众生啊、哦，那这是第二十二偈的内容等文句。那导师说，但次第与长行是不顺的了，所以是为了要有这些内容，所以又插进去这一些，但是跟长行的说明啊是不太随顺，因为他已经到那个普皆回向了嘛，哈，已经到普皆回向，又来。里面再插入这个常随佛学啊，怎么说不顺呢？因为这个从十一颂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附录。从十一颂开始，我所集功德回向是众生，究竟菩萨行，逮无上菩提，这就已经回向，对不对？你在第十二、第十三颂又来一个常随佛学，啊，它次第就不对了，啊，懂意思吗？哈，这个常随佛学是在这个普皆回向前面的，但是你已经讲了回向，又在讲常随佛学，然后再谈这个常恒顺众生，这个次第就不合啊。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子。好，再来，下面要谈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忏悔法门呢，啊，它是有持诵的，啊，是持诵的，有持诵这样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教学在里面，就是说会要是要用来持诵的啊，因为你要。持诵记忆你才能够时时的去发这个愿、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普贤行愿经典中诵持行门的一个增入、哦、在第一个圈导师这边谈到唐译二本寄诵是增多、哦、那增多内容主要是信受持诵的功德，那这个内容是在附录二，大家可以看一下附录二。这边导师说，如四十卷本末后的十偈，普贤行愿赞的四十七到五十四，还有最后的两偈，总共有十颂。这个就是附录二啊，附录二。那信受持诵的情形，如普贤行愿赞说啊，若人于此圣愿往，就是这个愿啊，一闻能生圣解心啊，圣解就是能够产生信心，并且能够去。了解啊， 彼送普贤行愿时，即速消灭得无语。这个我们看一下附录二了，这其实是第五十七颂来的。附录二，因为它中间有点点点，对不对？我们看到附录二，就是唐，这是从普贤行愿赞里面摘录出来，在四十八里面，若人于此圣愿王，一闻能生圣解心，有没有？然后后面点点点就点了那么多，然后这一个到五十一，所作恶业五无间，由无智慧而所作，彼送普贤行愿时，速即消灭得无余。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得无消灭，得无余，无余有可能可以理解为这个得无余涅槃了，但是如果我们比对隔壁的四十卷本华严经五十七颂，大家看一下，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无间，宋时普贤大愿王一念这个速即皆消灭，所以消灭无余就是灭去，没有任何剩下，这些烦恼完全灭去而没有任何的剩下，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好好，再来，若有持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解说，这个是在五十四颂那边，或者是若人持诵普贤愿，所以导师这边主要要提到，就是偈颂里面有谈到若人持诵普贤愿，若人持诵普贤愿，还有读诵受持及演说，导师要提到是这个诵持。好，那这些诵持的内容，这些文句呢，导师说是文殊发愿经。文殊发愿经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两个唐译本的古本，总共有四十四颂，四十四颂，好，是文殊发愿经所没有，所以唐译本已经里面有放入持诵这个内容了，好，好，那导师要说，这样的把持诵的这些内容放在偈颂呢，它其实是其来有自的，怎么说呢？虽然文殊发愿经没有说到持诵，但是文殊发愿经它是用来持诵的，导师很厉害，他从这个初三藏记集里面关于这一个文殊发愿经的一个记载里面，他就看到，他说这一个文殊师利发愿经呢，是晋，这应该是东晋的，元熙二年，就是420年，所以刚刚为什么文殊师利发愿经说是420，就是根据这一个经录的记录，元熙二年岁在庚申，于扬州斗场寺禅师新出，这个禅师就是佛陀跋陀罗，他所出，那可能是佛陀跋陀罗他说了啦，他说外国四部众礼佛时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所以这一部经是很多人是拿来诵持的， 好，所以文殊发愿经在印度是礼佛时诵词，所以后来普贤行愿站就加入诵词功德的十个寄诵，哦，就是附录二这十个，嗯，好，所以是导师会说明说这些内容怎么来，哦，他有谈到他的古本就是已经是在被人拿来诵了，所以后面在发展的时候，既然有诵，那就要把功德放进去，哦，那这样才知道诵的功德。好，再来 B 这边，从忏悔法门的作用与行持来看它跟普贤行愿的关联。好，好，那这边导师谈到忏悔随喜劝请回向或加上礼佛供养，这些主要都是忏悔法门。好，如文殊悔过经就称为忏悔品，就是在谈这些内容。好，就说明是这个忏悔品。好，那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呢有说到修持这一法门呢，哦，一切罪盖，哦，这个罪就是业啦，哦，垢盖就是祸，哦，法盖就是苦，我们一般不是说祸业苦吗，哦，就是祸业苦三种障碍呢，哦，131页，哦，起祸业苦三障悉除，所以这一些是除业障的。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说修这个法门可以除业障，然后呢这个文殊悔过经称这一些修行的内容为悔过品。好，所以导师说这是广义的忏悔法门，是修学大圣所可通用的。前面这个应该是在下面一行了啦，哦，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忏悔法门导致说它是广义的啦，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并非局限于忏悔业障的这一些功能，哦，不是只是为了这一些才修，它是能与其他大乘法配合修学的，哦，广义的忏悔法门，而不仅仅忏悔，而且当作其他法门的一种前方便也好，或是配合的修。那所以导师就提到思维要略法这部著作，他说里面谈到若宿罪因缘念佛而不见诸佛者，当一日一夜六十是哪六十，昼三十夜三十，就是整天，啊，就在这二六十中呢，然后去修这个忏悔随喜劝请见智得见。好，这里面透露出什么呢，修这个随喜忏悔劝请呢，它其实是为了要见佛，对不对，好，它其实是念佛法门的，所以这个与念佛法门搭配修学，他就能够见佛，所以他并不只是单纯只是要忏悔而已，哦，他是能够见佛的，哦，修这样的一个法门，哦，那当然这个见佛也是因为消罪业的关系了，哦，所以但是他不单单是消罪业，是他是能够见佛的，这个是导师所说的广义忏悔法门。好，再来这一个昼夜读诵行持，那这个舍利弗悔过经有说持悔过经昼夜各三过读，那就是昼夜六十修持各读悔过经三遍，所以一天要念几遍呢？ 应该六十是昼夜各读三遍，少就是六遍了，昼夜各三读。但是你若是六十的话，昼三十夜三十，它到底是总共几遍？就是六遍到十八遍，这边有一点不是很明确了哈。OK， 昼夜各读，就是每一时各三遍，就是十八遍。那如果昼三遍，一时一遍，那夜三遍，那就是六遍。OK， 好，再来这个，我舍利弗悔过经这样说啊，意义本与文殊悔过经也都说到这个受持读诵了。好，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要重点是受持读诵。好，再来，大概是经文长了一些，所以编为简要的记诵。在礼佛时读诵作为修持的范本，如三十五佛名礼忏文，为了忏罪诵三十五佛名，然后末了记诵说记一切罪忏悔，诸佛皆随喜，一切戒忏悔大家写个一，诸佛皆随喜写个二，即劝请诸佛是三，愿证无上智是四，过去即未来现在人中尊无量功德海，我今起手礼。这其实有里面就谈到忏悔嘛，随喜对不对，劝请还有回向，愿证无上智，还有种种的功德我今起手礼，礼敬，所以有 种种的这一个，也就是说明就是修这一些内容了。好，那这个舍利弗悔过经里面所说就有谈到此颂。好，那再来是宝行王正论里面所说，里面也谈到比如说第二个圈，为此因及果，现前佛之体，日夜各三遍，愿诵二十偈，也是二十偈。那后面就是诸佛法及僧，一切诸菩萨，我顶礼皈依，于可尊意敬，这是礼敬嘛。再二，我离一切恶，摄持一切善，这是众生诸善行，随喜即顺行。所以恶其实是忏悔了，离一切恶，摄一切善，然后众生善行这个呢是随喜，然后同面礼诸佛，合掌劝请住，这个是劝请，愿为转法轮，穷生死后记，这是转请转法轮。从此行我得以作即位作，因此愿众生皆发菩提心，那这个是回向。好，所以导师说这个里面就是提到在佛前或者在塔前呢，昼夜都诵三遍，那应该是六遍啊，每遍诵二十偈，二十偈的内容也就是礼敬、忏悔、随喜、劝请、转法轮、回向等等、好，解说在佛或塔前日夜三次、读诵二十偈，显然是忏悔法门的发展、就是要读诵啊、而为文殊发愿经的一个前身。所以导师在谈这个文殊发愿经，在比他更早的谈到这一些忏悔啦、随喜这一些的经，以这个舍利弗悔过经来讲，他们都已经谈到这一个诵持、所以导师在这边谈到这个忏悔法门，它是跟持诵有的这个 行持有关联啊。那慢慢演进到文殊发愿经也用来行持啊，诵持。最后在四时华严啊，或是普贤行愿在里面就有这个行持的功德，所以导师在谈这一个发展的演变啊。好，以上是关于华严法门跟忏悔法门结合的一个过程啊。那再来后面就是要谈跟净土法门的结合。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就到这边。那下星期我们再继续来看，就是怎么样去了解为什么这个普贤十大愿发愿完之后要导归极乐啊？这很多法师在讲华严法门，讲到后来就是说大家不用修太多啊，修净土。你看普贤菩萨都呵呵到最后都回向净，但是导师，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考察，他到底是怎么样结合的啦？哈，华严法门不一定要往这个导归极乐，但是他们是有相关联的啦。哈，好，我们看导师怎么讲，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谈。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